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电台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谢欣啊，现在是刚刚过完节，或者是有些人还在过节哈。
对啊。
那么在之前的这个过去的一年2017年的 Boxing Day 节日当天，那么据业内人士估计呢，就是澳大利亚人花在就是购买东西，除了日常的一些普通家居消费之外的花的钱是高达24亿元。
好吓人呢哈！我们看看去年这个数字是多少？去年是22.8亿元。
嗯，
那当然也包括可能有些东西涨价了，有可能哈。另外，从这个节礼日开始的三周时间里呢，整个澳大利亚的零售支出，预计当时达到180亿澳元。如果刚才盛楠算了一下，就2400万人口，平均每个人花了750。
嗯，那么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的住户开支调查的数据显示呢，这个调查呢是在2017年的9月底公布的。
嗯，
那么澳大利亚人家庭在基本支出上的花费是最高，就是日常的基本支出，比方住房呀，还有水电煤气费，
吃穿用度这种之类的哈。
其中住房和教育方面的占这个比例的支出是最大的涨幅。
嗯，
那么我就特别想问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个钱是不是越来不经花了呢？新的一年里你有哪些理财的计划或者是经验跟我们分享？
我刚特别想叹一口气啊，有一种过了节以后有一种囊中空空的感觉。
嗯，那么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来分享您的理财经验和计划。
嗯，甚至有些什么教训也可以，
哎，是的，
投资的这个教训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呢有一些数据跟您分享，但是呢我们先把这个话筒交到听众朋友手上，先去让他们去分享他们的经验。
哎，
嗯，首先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好，俊杰，谢欣，
你
们好。
哎，你好，李先生，
新年
好，新
年好
啊！啊，祝贺 SBS 干了办得更好啊！
嗯，
说出我们啊听众的心里话。啊，我在理财上啊，我想啊，就是个人理财嘛，各有各的方法，我就是不多说。我是想说一点，首先我们要感谢澳洲政府啊，我们生活在澳洲这个社会呢，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法律国家啊。在这个法律的框架下呢，我们的财产呢都受到了保护啊。那我认为呢，那个特朗普政府呢，他这一点做得很好，他用这种理念就是保卫澳洲人民啊，他尽量做得更好。因为现在国际上的风云是突变啊，在国内呢也是各种矛盾四起啊，但是呢特朗普政府他运用那个我们华人这种理念，就是水能载舟也能益舟这种方法啊，
嗯，
他实际上做的很有智慧，他能够保持澳洲就是不乱，他这一点就是做的很好了啊。
哎，李先生，我特别想问您一下哈，
嗯，
那么根据这个统计的数字显示呢，
嗯，
澳大利亚人大约是将近57%的人，
嗯，
是在做理财或者是有攒钱计划的。
对，
您在这50%几当中吗？
肯定会做理财了啊，那个理财就是说，我就是说啊，无非是投资房产啊、股票啊什么。但是我要做一点，在我投资中啊，我认为呢，澳洲是一个法律国家。比如说我出，
您有具体的，比方说计划或者是具体的目标吗？
目标倒是没有，因为我不可能成为很富的人，因为在澳洲都是大家均富的，但是差不多。
那去年理的怎么样啊？
我认为我的回报率在5%-6%，就是说已经很不错了啊。
嗯，
那一般现在就是说3%，那很多人还有亏，但是现在由于股票很好嘛，都回报了，就是特朗普总理他能够按照
就您股票上投资的哎，这获益还是不错的哈。
那您2008年有什么计划吗？
2018年，
倒退了10年。
我认为在这个2018年，我最注重的就是说啊，法律的程序。那么，在澳洲啊，我们因为华人也要提醒华人注意，因为澳洲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国家啊， 首先你看看国家的现在那个外债是越来越严重，600亿啊。
那您就个人觉得18年哈，楼市啊、股票啊、基金啊，您个人比较看好哪一块呢？
我认为我个人啊不看好任何一块，因为为什么？所以说投资是一种谨慎的处理，因为为什么？从世界形势来看，我们现在还世界上的变数还是很多啊，这一点就像一个大的炸弹埋伏。
那您刚才说2018年您觉得
都不看好，会不会现金为王是吧？
您是不是2018的理财计划就是不投资，或者是
就是保守型的是吧？
不是
稳健型的，应该说
就是要比较谨慎了。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还是认为在房产上那个投资那成本比较低了啊，风险比较少。因为澳洲如果你不付租金，你可以不去上法庭，它有一个 tribunal 啊，你我个人认为经验就是说，你只要付49块钱，也不用去 tribunal office， 它就自动就把你判下来了。如果因为别人不付你租金，是肯定是他没有理由的了。所以这一点就是说，你没有投资成本了。但是股票呢，我就是说建议你要小心了，因为现在的股票是非常高的了，高的就是6000多点啊，
就已经涨了一波行情了，对吧？
对对，等于说你进去的时候你已经是高位吃进，然后要跌的时候那肯定是埋伏到你了啊。反正狼和羊，你就是说你不可能是狼，你肯定是羊了。狼就是这种大的，这就是这种退休。
好的，谢谢李先生的建议。
对对，谢谢。
好，谢谢
您。希望各位要小心。
对，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哈。
新年快乐。
说这个2018年这个投资要谨慎，这是他的一些观点哈。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分享您的理财经验和计划。那么现在在我们线上的有我们的财经专栏作者魏瑞浩作为我们的特约嘉宾来做客本期的节目。魏瑞浩你好。
哎，主持人你们好。
哎，你好。
非常感谢这么早做客我们节目哈。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澳大利亚人把钱都花在了哪些方面呢？他们投资方面他们都是去怎么去理财的呢？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有什么相关的数据要分享吗？
应该说，澳大利亚这里在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还是比较的，完整的。那么根据主要是这个澳大利亚统计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ABS 啊，他们公布的一些数据来看呢，应该说这个过去一段时间澳大利亚的这个家庭的日常支出的这些这个比重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稳定。那么其中呢，比较明显的这个首先肯定是一些最基本的支出，衣食住行的一些这个基本的家庭的消费需求吧。那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呢，应该说这个增长的比较快的核心的一些这个支出呢，主要是在这个住房和教育及医疗上。那么这个呢，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几年当中呢，涨幅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拿最新公布的这个一些数据来看，从2009到2010年到现在的2015-16财年，这6年相比的话呢，教育的支出呢是上涨了将近45%，那么能源医疗保健呢增长26%，那么包括像这个托儿所的这个服务支出啊，这个呢也一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教育支出，它的增幅呢也达到30%，应该说这个不少地方的学费增长是比较快的，这个是远远超过了这个一些基本的这个支出。那么这个也体现出，应该说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那么它在一些更多的一些非这个必需品的服务类消费呢增长是比较快的。
那么就是你也提到了，刚才那位热线听众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哎，他特别不看好这个2018年
的
股市要谨慎了。那么您怎么看他的说法呢？
我只提供我的意见，我的看法可能正好和他相反。我觉得可能当然这只是纯粹对股市的一个评论并不说每个人都应该去买股票，但是呢从目前的各种的一些信号来看呢，澳大利亚的股市呢正在进入一个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小的牛市。那么这当中的背景呢，包括有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个3-4年啊，澳大利亚的矿产业的状况不是很好。 但是呢，从2017年下半年的开始呢，啊，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一些这个变化。这其中呢，一方面是在外部环境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呢增长的比较的明显，不管是能源价格还是一些基础金属。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出口，也尤其是矿产出口啊，最大占最大比重的主要是一些基础金属。那么这基础金属价格增长是比较的明显的。那么在内部来说呢，也有更多的一些数字呢显示出澳大利亚的这个矿产投资啊重新开始啊有所增长了。这个呢，在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关于啊私人部门的这个支出方面啊，啊这个数据是比较的明显的。那么从股市上来看呢，啊应该说这个澳大利亚股市上啊矿产业占的比重依然不小啊，目前还是排在第二，仅次于金融业。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矿产业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啊，几乎是领涨大盘的。那么从一些这个角度来看呢，啊，应该说作为一个这个澳大利亚股市的这个主力板块啊，啊，矿业的这个恢复是明显的这个有提振作用的，而且呢，啊，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对矿业的依赖依然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如果矿业出现比较明显的恢复的情况下，对整个经济的带动的作用都是会比较大。那么这个呢，啊，会进一步辐射到整个澳大利亚的地区。那么整个澳大利亚经济的好转呢，也意味着整个股市大盘的这样的一个恢复。那么我这也不讲太多的技术面的因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澳大利亚的股市呢，终于在盘桓了很久之后，回到6000点以上。刚才那位听众讲了说，觉得6000点就是高位了。那么股市啊，一般来说是和经济走势是啊相辅相成的。
那么楼市呢？
那么
刚才提到的，
是处于一个长期的增长当中呢。所以呢，这个如果到现在来说，啊，澳大利亚的这个股市依然没有创造历史新高的情况呢，啊，充分说明目前的澳大利亚的这个股市呢，并不处于一个非常高的高位，因为股市并不存在说啊无法突破历史高位。如果我们拿过去3到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走势来看的情况下，澳大利亚股市的走势是明显弱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发达国家地区的。而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呢，啊，从各个方面来看呢，我都觉得股市呢，啊，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机会。
好的，非常感谢魏瑞浩的介绍哈。
嗯，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理财经验和计划，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
嗯，
那么在热线之前呢，我们跟您分享一个澳大利亚人理财的习惯和现状的一些基本的数据。
嗯，
那么到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就是 ASIC 的 Money Smart 网站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了澳洲人理财的一个现状。那么数据显示呢，57%的澳大利亚人在理财或攒钱方面呢，他们是在做这样的行动的。其中16%的人呢是比较轻松的做到了攒钱，41%的人呢能攒下少部分钱。那么43%的澳大利亚人呢是不攒钱的。
嗯，那么在这个理财的人群当中呢，48%是为了住房，36%是为了买住房，14%呢是为了装修，47%的人是为了度假攒钱，其中18%是国内度假，39%是海外旅行。
嗯，那么47%的人呢是为了未来去理财的，
未雨绸缪啊，
未雨绸缪呢。33%的人呢可能是为了一些大型的急用款项，为了急用钱而理财的。
嗯，对，
13%是为了买车，10%是为了教育。那么这个教育项呢，在6年来变化也特别的大。
是的，那么在计划攒钱或者是理财人当中，65%的人对自己定的目标是有信心的，有43%的人呢是比较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一个理财计划。
那么在这个在有信心的理财者当中呢，78%的呢是知道自己需要多少钱。哎，就是有个目标，75%的人呢有清晰的理财计划。
嗯，
其中73%的定期检查自己的理财进程，72%的呢有具体的攒钱时间表、理财时间表。
哎，还有43%的人会把他们的理财计划和目标告诉家人和朋友哈，一起来分享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开通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这个投资理财的这个计划呀、经验呀，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讲一讲。
嗯，那么欢迎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来分享您的理财计划和经验。那么还是回到我们嘉宾这儿，魏瑞浩这儿哈。
嗯，
那么您是一位比较专业的财经方面的人士哈。那么如果让您给出一些建议的话，比方说普通的澳大利亚人在新的一年里如何更好的管理和积累自己的财富，您会给什么建议呢？除了刚才的比方说股市投资之外，
嗯，还有房地产呢，刚才
就日常的生活造这些东西。
是，我觉得，嗯，很多人在谈到理财的时候呢， 可能存在着有一件事情，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应当去做的。
嗯，
那么大家讲到理财都是先想我，简单来说怎么去赚钱，或者怎么用手上现有的一些富裕的资金去赚钱这件事情。
哎，
但是呢，很多时候很多人忽视理财的另一面，就是你自己个人状况的一个把握以及您的目标。比如刚才的那个刚才打进来的这个听众的这个话，就是说当您问起说你的目标是什么，说我没有预期的目标，那么这个呢，在短期之内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短期之内你很难设定具体的目标。但是如果做一个中长期规划的话呢，应该是要有比较具体的目标的。
哎，首先给目标，
对，
小目标。
这个目标的这个拟定呢，你会考虑自己将来的一些需求，不管说是比如说我要买一套房，还是说我要为我的子女的教育呢省出一笔经费，或者呢说比如说这个年纪已经不小了，然后呢我想在退休的时候呢有足够的资金，或者呢甚至更短一些，我想要做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昂贵的一个海外的这个度假，我要省一笔钱等等等等，这都是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目标。同时呢还应该看一看自己的整体的财务状况，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支出和收入状况，那么有一个比较清晰对自己的了解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谈说我应该投资什么。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讲投资有风险，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风险往往意味着说这个风险是不是你能够承担的。那么所谓能不能承担的风险，首先先要看自己的状况。我觉得大家在理财的时候首先应该问自己的是，我现在有什么，我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然后呢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达到这个目标，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达到这个目标点上，我们再来讲这个理财，我是买股票也好，我是买投资房也好，或者呢，还是说现金为王，或者有其他任何的这个理财的选择，这个时候才能够做出一个理性的这个计划和这个理财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那么像刚才这位打您电话，虽然他没有具体的目标，他说，哎，我的理财呢就是每年我自己的，比方手上的现金或者手上的投资可以增长5%-6%，比方这么一个幅度，其实这也算一个目标，对吧？
是，这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是被细化或者被量化的一个目标。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还问一下，我为什么需要5%-6%？为什么不是3-4，或者是7-8？那当然，你可以说，我觉得5-6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这个好像听起来风险不会很高，回报也不会特别的低，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在这之前，在达到这个5-6这样一个抽象数字之前，可能还要想一想，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才来讲，就是说未来投资的方向。那么，刚才我简单讲一下我对股市的一些看法。那么同时呢，我知道很多的这个华人呢比较喜欢买投资房。那么投资房本身是一个不错的这个，或者说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中长期的理财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或者一个投资的对象，但是并不意味着随时随地都应该买投资房，或者要买5套、6套、7套、8套投资房，所有的资金都放在投资房里面，其实是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这个风险的积聚的。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放短到2018年的这个时间点上来看的话呢，目前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可能正在经历着从这个顶峰开始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过于强调房产投资呢，可能并不一定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那么就是要不要一条路上，就是说光走一条路，可能要想想别的方法。
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哈，投资也应该是多渠道的。
那么就除了说自己在日常理财过程中要理自己的财以外，我看到有别的说法，就是
你还想理别人的财吗？
是自己的财，就是说除了要打理他们之外，另外就是怎么去省出来。哪些地方就是说可以
开源节流，对吧？
怎么去开源节流？那么根据这个叫 Money Smart 这个网站上，他给的一些东西，我们在网站上也做了相关的一些报道哈。
我想问你记账本吗，君姐？
我其实是记账本的。
我觉得挺好，这个习惯特别好。
这个账本的是一个中文的账本，挺有名的，叫它应该也是一个非盈利性质的一个账本吧，记了好多年了。就是它可以
你是用电子化的操作来记账，
是
吧？是
的，
哦、
就是它叫随手记，就是拿起手机来就能记。就这么一个东西，
这样你对自己的开销就明细啊，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
你看，一看就是你很有经验。为什么呢？这个 Smart Money 上面追踪的，就是说他给的第一条建议就是追踪您的开销，是自己的开销。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记账本，对吧？
对，就是日常哪些方面的支出你觉得大，哪些当方面可以去调整，就是清晰的摆在那数据之后，你就发现，这块可能 这个防线是没必要，或者有一部分重复的，
对，
就看得特别清楚。
比如说像澳洲，有时候他这个电力公司会给你来信，就是他有时候有不同的公司，他给你有不同的优惠。其实如果你仔细的进行核算的话，你有时候换一些公司啊，做一定的调整，是可以省出一些钱来的。
哎，他这个网站上提供的建议包括设置预算，就是就是你对自己的钱财有所掌控，到底要预算花多少钱去投资，或者花多少钱去留在自己身上掌握多少现金，包括还有找最优惠的银行账号和保险。哎，这个就咱就不是很专业了哈。
嗯，就是银行，它比如说有些银行公司它给你的信用卡它是有年费的，有些是没有年费的，有一些它这个积的点啊，就是你刷它的卡后它积的分比较高，你到年终的时候它有回馈给你。
哎，我特别想问问瑞浩，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很说这个换一个银行卡哈，换了一个银行卡之后，可能每个银行它的这个利率不太一样，差异在澳大利亚这个差异大吗？
应该来说，如果这个你使用的产品或者说就是主要是以现金为主的这个存款利率，或者呢如果我们讲这个信用卡的利率呢，差别相对，尤其是存款利率啊，差别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么信用卡当然差别比较大，像刚才你们提到的啊，是有年份还是没有年份，并不一定说一定是这个有年份就一定不好。如果说我本人的话信用卡是比较多的，那你可以简单计算一下大概能够积多少点，这些积多少点之后呢，你是可以重新返现或者换成一些其他你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些东西的。那么这个算下有可能反而这个没有年份的反而还不如有年份的话，这确实要根据个人的情况这个来考量和这个选择。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记账，或者像我讲的，就是要了解自己到底钱挣在哪里，花在哪里，我投资的收益大概是怎么样的。那一般来说你可以做复杂一点，你可能可以做两张表，一张是关于这个收入支出的表，那这上表上明细都是以现金这个现金流量为准做的记录。另外一个呢，可以是一个资产负债表，像你可能有点像公司的表啊，就我自己有多少资产，因为有很多投资的资产它拿在手上它并没有直接产生现金流。
好的，非常感谢魏宇浩的介绍，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那么就是就跟嘉宾介绍的一样，有一个清晰的计划跟目标并去遵循它，那么如果是告诉身边的人呢，有可能更容易达到这个目标。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